哈该、撒加利亚，还有马拉基书，这三卷小先知书放在最后，他们的年代也是最晚的，是神的选民被掳之后70年归回，神仍然兴起先知来服侍那个世代。被掳其实是上帝对百姓的刑罚以及审判，并不是因为上帝没有能力保护他的选民。相对的，让我们却看见全能的上帝如何在外邦世界当中兴起了他的器皿，作为他刑罚审判的工具。上帝留心地将选民交在外邦君王的手中，刑罚掳掠却又炼尽了罪恶。百姓被掳了，就好像是主角死了，这个故事就结束了，悲剧收场。可是唯有神的话语，先知让我们看出神的心意，却使被掳的百姓重新燃起希望。唯有在神的手中，唯有经历先知传递的信息，我们才能够穿越许多表面的现象，明白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如何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在被掳时期的先知呢，其实有配合着耶利米、但以理和以西结，同时记录了百姓如何经历被掳的惨痛。这些先知不约而同的见证，上帝仍然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从来没有从他的宝座上走下来过，他仍然坐着为王。以色列的百姓是前后经历三次的被掳，都有先知在其中。首先是约雅敬做王的时候，就被掳巴比伦，在这个当下，先知但以理也随同百姓被掳。第二位被掳的君王是约雅金，也是被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王掳到巴比伦去，先知以西结也在其中。在耶路撒冷城破的那一刻，透过耶利米让我们读到上帝的心如何伤痛，耶利米为耶路撒冷哀哭。这些先知他们的信息让我们看见，即便在被掳的百姓当中，上帝仍然占作他们的圣所，与他们同在。无形当中，仿佛被掳是一种保护，这些已经先前被掳到巴比伦的，被上帝保存了，似乎是存留余种似的，在外邦地见证了耶和华神是王，使他们在被掳之地的心能够回转向神。前后三次的被掳，最后一次就是在主前586年西底家作王的时候彻底的亡国。然而被掳的选民反而是一批见证人，反而是一批信心的族类，被上帝在外邦地存留了余种。早在耶利米的信息当中就已经说明了被掳之后70年必要归回。但以理书就会提到先知但以理，他如何算着日子，70年期满，他就开始去祷告。而归回如何发生，虽然没有记在但以理书里头，却是接着来看到被掳归回之后的小先知的信息里面，共同见证着上帝是历史的掌权者，不是在乎事件外貌看来的成败得失，乃是真正看见神的话语如何安定在天，引导着他的百姓，不是飞黄腾达，乃是真实的活在顺服主的心意当中，才是真实的一个蒙福的人生。透过这样子的历史背景，透过先知的话语，我们才能够像拼图一样，让我们看清了全貌，神的荣美，上帝的智慧，神是历史的掌权者。有哪一位君王能够设计出这样的国运？这群被掳的百姓，他们在主前586年不再有地上的国号， 而归回呢，并没有地上的宝座，并没有大卫是政治型的君王，唯独圣殿的敬拜恢复了。在这里，我们将看见耶和华神在全地被尊崇。在世界上，以色列国度的名号一直到主后1948年才再次被建立。这么漫长的岁月，却让我们看见上帝的选民终于因着被掳被洁净了。因着被掳，因着归回，他们再次终于恢复了上帝选民的身份，再次懂得在神的圣殿，在上帝所选择给他们的美好的圣地土地上，要活出神子民的特质。然而我们真的知道，这所有的预言若没有耶稣基督，在以色列神的选民身上始终是未得应验，是未得完全。可是却让我们这一切阅读历史、阅读圣经的属神子民，让我们去看出我们需要弥赛亚，我们需要这位耶稣基督走进人类的历史，走进人类的生命，我们才可能获得从天父而来那个美好的重建，那个美好的恢复。所以似乎被掳归回还不是真正预言的高峰，可是被掳归回却让人再一次充满了期待，要引颈盼望上帝所预言的那位真实的君王弥赛亚耶稣基督，他才能够成为历史的掌权者。透过耶稣基督的代赎，真正的归回、真正的复兴才要发生呢。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段有点复杂的被掳归回的历史，从这些先知的诠释让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已经开始的美好的计划，这是主耶稣基督所要带来完整的救赎的盼望。所以在被掳归回的这一段情境，我们需要配合着其他的书卷比较了解这几卷被掳归回的小先知书的信息。在分别前后的三次归回当中，在以斯拉记记载了第一次归回，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到第六章记载的被掳归回的百姓，在主前536年百姓呢拿着古列王的诏书开始归回。这次归回的领袖有包含所罗巴伯，他应该是犹大省的省长，还有一位领袖人物就是大祭司耶稣亚。回到耶路撒冷，在主前536年着手动工重建圣殿。哇，似乎美好的盼望开始实现。被掳归回的百姓是非常的辛苦的，他们长途跋涉，他们是要重建圣殿，可是实际的生活考量，他们也必须重建家园。所以在忙着拼经济拼生活的当下，已经是平手抵足的建立了圣殿的根基，可是周围列邦就开始有一些拦阻，才动工两年就被迫停工。不是你为神做事就一定保障顺利成功。我们了解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大概将近有5万人，没有归回的占了多数，归回的百姓需要付上相当的代价，离开他们所建立在被掳之地的家园，回到残破的耶路撒冷。所以在当下的挑战当中，似乎圣殿建造的单言好像就是理所当然的。当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要着手重建圣殿，四围的仇敌就开始反对，在内外夹击之下，圣殿就这么停工了。停竟然停了16年，这16年圣殿是荒废，直到大力乌王或者译作大流士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所以这个就是被掳归回当中神开始兴起先知，有他的时代背景，有他当下的艰巨的使命与任务。所以在被掳归回的先知当中，哈该与撒加利亚 可以说是在小先知书当中的圣殿先知。他们的使命、任务、他们信息的主题都是提到要重修圣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话要来如何建立百姓。他们的重建包含一个外在看得见的圣殿的重建。其实最重要核心的乃是以斯拉他所带领的第二次的归回，以上帝的话语来重建百姓，以神的话语来进行选民的建造。其实人的建造是核心，有人才有工作，有人被神的话语建立了，才可能由这些人来完成神的工作，进行这些外在看得见的建筑的建造。所以我们会读到哈该、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在归回当中，他们以神的话劝勉、鼓励，甚至挑战神的选民起来重新建造，建造这个荒废的耶路撒冷城，建造荒废被拆毁的圣殿。这其中的属灵意义和价值是必须我们穿越外在的困境、挑战、难题，我们能够看见在神的眼中上帝是怎么看的，我们才能够重新鼓起勇气，能够放下我们认为重要的家园的重建、经济的安顿、生活的安排。这就是哈该、撒加利亚他们信息的主题，以及在最后在第三次归回尼希米记当中，面对这些选民生命的困境，再一次由马拉基被神兴起，与尼希米一起进行外在城墙的建造，以及百姓内部如何以神的话语来建立神的子民，使他们真正在被掳归回当中不是做次等的公民，乃是真实能够按照神的话语被建立、被栽植，那才是真正的归回。其实三次的归回并不是真正神应许的应验，它只不过是神应许应验的开端，让我们更是充满着期待和盼望。让我们看到在历史当中人会失败，可是坐在宝座上的耶和华神他从来不失败。求主引导，让我们可以穿越生命的难处，让我们能够以神的话语再次来建立我们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在这些选民的历史里面你的作为、你的心意，也求主以你的话语再次来建立我们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不是用旧有的价值观来衡量，不是用旧有的这些的框框来评量我们生命当中的成败得失。引导我们重新回到主话语的根基上，愿意以你的话来重塑我们生命的根基，来重塑我们生命的围墙，引导我们能够再次尊你为圣，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照常显大。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